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16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星期天发射的导弹失败，叙利亚运载车辆运载村民的车队遭到炸弹攻击，据信死伤上百人；民调显示土耳其修宪公投势均力敌；美国移民执法进入新时期；中国成都铭记8964案四人被正式起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新闻。韩国军方表示，朝鲜星期天早上从新浦市发射导弹以失败告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没有提供有关发射的细节，目前还不清楚发射的是什么型号的导弹。不到一天前，朝鲜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此举是为了炫耀金正恩政府的武力。韩联社说，首尔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将在星期天晚些时候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评估这一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总统及其军事小组已经获悉朝鲜导弹发射失败的最新信息，总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华盛顿一直在加紧进行多国外交攻势，目的是劝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其发展核武器的努力。朝鲜发射失败后不久，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这枚导弹在发射之后几乎立即爆炸，导弹类型仍在评估之中。声明重申，华盛顿全面致力于同盟友，特别是韩国和日本的密切合作，以维护地区安全。有关朝鲜导弹试射的最新尝试未能够阻止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天的朝鲜半岛之行。在这，彭斯和他妻子的空军二号专机星期天下午如期抵达首尔。彭斯一行从华盛顿飞往东北亚的长途飞行中停下来加油后，离开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一个小时后，传来了朝鲜导弹试射失败的消息。副总统的助理说，彭斯很快与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总统取得联系。空军二号在跨越白令海时，随行记者得到了有关局势的情况介绍。彭斯星期六离开华盛顿，开始为期10天的四国之行。他将在日本、印尼、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停留。这是他首次对亚太地区进行正式访问。他将就贸易、经济和安全议题，包括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举行会谈。副总统发言人洛特告诉美国之音，这次旅行将强调美国行政当局极为重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副总统对韩国的访问是在朝鲜庆祝该国创始人金正日诞辰的国庆日一天后开始的。金正日1994年去世，在彭斯离开之前的几天，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朝鲜政权有可能进行核试爆，以配合太阳日的传闻上。虽然朝鲜星期六没有像有些人预期的那样进行核试验，但是为了证明他屡次针对最近的邻国韩国、日本以及美国发出的威胁，金正日的孙子金正恩星期六在平壤主持了阅兵式，以炫耀朝鲜的武器装备。不到两个星期之前，平壤从朝鲜东海岸向海里发射弹道导弹，这招致美国总统川普的警告。川普说，美国将在必要时单方面采取行动，结束朝鲜的侵略行为。 这是近年来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和核试验的最新进展。彭斯副总统的任务是向韩国和日本保证，在他们面对朝鲜的侵略时，美国将保卫他们，制止区域冲突。彭斯在韩国将会见总理黄教安和当地的商界领袖，彭斯也将同美韩部队一道度过星期天的复活节。彭斯计划星期二离开韩国前往日本，在那里他将会见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启动川普和安倍今年二月在会谈后公布的经济谈判。彭斯还将与日本官员讨论经济问题。彭斯也要借此机会讨论川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决定。本来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了这个协定。彭斯访问澳大利亚时将会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会谈。特恩布尔刚上台就和川普通了25分钟的电话。据说川普告诉特恩布尔，他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安置难民的协议是最高糟糕的交易。后来川普改为支持那个把那些试图去澳大利亚的难民安置到美国的协议，条件是要对这些难民实行极度审查。预期彭斯将同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领导人讨论川普的旅行和移民限令，尽管印尼不在这个限令之内。印尼领导人对这个禁令表示过不满，美国法庭也阻止了这道政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和美国剑拔弩张，星期六平壤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式，引发了台湾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说朝鲜和美国都在虚张声势，还有舆论认为中国在朝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不过中美在朝鲜问题上交易的筹码则是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平壤太阳日大阅兵的现场画面星期六不断在台湾电视上播放。新闻报道说，朝鲜政府对外宣称太阳日将有大事，为此特邀了130名境外媒体记者进入朝鲜采访。有分析认为，这些记者实际上成了朝鲜手中的人质，可以以此阻止美国动武。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阅兵具有一些实质性的看点。他说
朝鲜他们今天在阅兵之中展现了他们最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朝鲜的这个核威慑能力的确是越来越真实，而且可能扩及到北美洲。看得出来由于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现在双方在态势上是紧张，然后而且双方基本上来讲已经把筹码都摆到非常的高了。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黄奎博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他就跟美国两个都在这个虚张声势嘛，就是看大家就在比决心啊，应该可以这样讲。然后也或许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就像这个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古巴飞弹危机，当时其实大家都互不相让嘛，到最后一刻看最后谁让。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意志力的比赛。而且美国的那个副总统潘斯不是明天就要去了吗？
报道说，副总统彭斯和夫人星期天将前往亚太进行10天访问，而且首站是韩国首都首尔。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说，中国大陆现在和未来在美朝之间的作用越来越大，中美双方的这种合作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施孝伟说，
我个人也相信习近平跟川普之间的这个会面台湾之间台湾可能会变成两国大国之间在北韩问题处理上的筹码，这个可能性也的确大幅增加了。
星期六太阳日大阅兵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身着西服引起外界注意。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中所穿出的这个衣服其实也都有相当的考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现在应该也在对西方释放一个讯息，就是我可以谈，你可以来找我谈，或者你
不过台湾居民谢明对美国之音说，
北韩本身就是不理智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他现在也在发展一些很极端的武器，所以我是支持美国及早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如果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来讲，你越小处理越好，因为不管是以天理来看或以这个世界国际秩序来看，我都会支持美国的行动。
台湾媒体报道，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坐镇总统府，国安会曾两次召开，不过台湾民众生活照常。报道说，就连首尔民众也对此形势习以为常。今天正巧是韩国单身族的一个节日，他们以穿黑色衣服、吃黑色炸酱面进行庆祝。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星期六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外界猜测平壤可能会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当然最后呢没有进行核试验，进行了导弹发射。有学者表示呢，美国星期四在阿富汗投下了一枚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强力炸弹，是在警告朝鲜美国有决心回应朝鲜的挑衅。下面是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4月13号向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投下一枚 GBU-43 炸弹，这种炸弹的正式名称叫做大型空爆炸弹，重量将近10吨，无法由一般的战斗机挂载，需要由运输机投放，被认为是除核武器以外威力最强大的炸弹。研究中国和朝鲜问题的学者作家张家敦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使用炸弹之母的意图是为了震慑朝鲜。张家敦说，
美国昨天使用了炸弹之母，这很明显是指向朝鲜。美军这一举动是在试图摧毁地下设施，而朝鲜是世界上部署地下设施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信号是清楚的。
这是美军首次在战斗中使用这种大型空爆炸弹，这种炸弹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破坏地堡、地道等常规炮弹和炸弹难以摧毁的目标。军事专家认为，朝鲜为防止空袭，将其武器项目的设施藏在地下，而且部署分散，要摧毁这些目标需要长时间的空袭战役。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说，美军的这次行动是在把阿富汗用作新型武器和危险武器的试验场。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尼克尔森则表示，使用炸弹之母纯粹是战术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引领的战斗群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海域。朝鲜军方星期五发表声明说，朝鲜军队能够在几分钟内摧毁驻韩美军基地和韩国总统府。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韩两国最近与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美国学者张家敦认为，中国在目前的朝鲜半岛危机下还没有制定出明朗的战略。他说，
中国还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他们好像很迷惑，好像不想激怒总统川普。我想他们只是会随着事态发展见机行事。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可以使用更具防御性的做法应对朝鲜的导弹试验。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指出，美国可以使用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击落朝鲜可能试射的导弹，以此显示美国防卫自身和保护地区盟友的决心。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呢发推文警告说呢，如果中国不帮忙，美国将单独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前高级官员评论说呢，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呢，川普政府已经成功的让中国感到害怕。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连发两条推文，把朝鲜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条推文中，他警告说，朝鲜正在自找麻烦。如果中国决定帮忙，那很好；如果不帮忙，我们将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在另外一条推文中，他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过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表示赞同。他说，对美国来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中国施压。他还说，川普政府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has managed to scare the Chinese, on North Korea.
我觉得川普已经成功地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感到害怕。中国人非常担心他们会在亚洲看到一些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离开海湖庄园时感到了足够不安，他们担心会发生某些事情，他们不会明确地说出来，但是他们会向朝鲜施压。
在川习会前，川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即使中国不协助解决朝鲜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会采取行动。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美国海军表示正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驶向朝鲜半岛，以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并向朝鲜发出警示。但是坎贝尔对川普把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当成一笔交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和川普之前与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电话把台湾当成筹码一样。他说，
And I think what the conclusion folks are coming to is that this is a highly transactional presidency on the issues that
我想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非常注重交易的政府。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个州进行投资，不管是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还是在威斯康辛，你再做点这个做点那个，我就会给你点个赞，你就会免于惩罚。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的亚洲盟友会从中学到什么。
坎贝尔是参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的新书发布会《超越天佑：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洲的大战略以及力量》一书时说这番话的。葛林也表示，川普的这种做法会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This is where unpredictability is not a good strategy, because the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确定性不是一个好的战略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核心力量和我们的影响力是我们的盟友伙伴，我们对民主和自由贸易等原则的坚守。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盟友认为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判，你是在破坏影响力而不是获得影响力。
无论如何，川普政府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采取行动。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已经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路透社的报道说，川习会晤之后4月7日，中国海关发布指令，要求中国的贸易公司退回从朝鲜进口的煤炭。煤炭是朝鲜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中国还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中国将采取新的强硬措施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之音饲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局势。准备从叙利亚北部两个被围困的城镇撤离的许多人，因为运载他们到达安全地点的汽车遭到炸弹袭击而丧生，还有很多人受伤。星期六，有关细节还不明朗。在北部城市阿拉波附近，救援人员在汽车的残骸中搜索。反政府武装的网站引述初步信息说，至少有80人身亡，但是呢，救援机构说呢，至少有100人死亡。与此同时，救援人员仍在星期六炸弹袭击的现场进行搜索。据信，大多数受害人是两个被伊斯兰分子围困数月的什叶派穆斯林村庄的居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圣战组织，包括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基地组织叙利亚的分部，经常袭击被他们视为叛教者的什叶派穆斯林。大马士革政府和反政府战斗人员达成的一项协议，保证要把村民运送到安全地点，但是这个协议的实施星期五陷于停顿， 导致数以千计的撤离人员滞留数小时之后，在阿拉伯市郊发生了炸弹袭击。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之后播放的录像显示烧焦的尸体以及被损坏的汽车，这些汽车一直在把亲政府的什叶派战斗人员和平民从被困的村庄运送到政府控制的城市。其他镜头显示救护车把受伤人员送往当地医院。在远到叙利亚南部，这项由于伊朗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协议，同时给大马士革附近的数百名逊尼派反政府人员及其家属放行，使他们安全抵达与土耳其交界处的伊德利卜省。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到星期六晚上时，阿拉伯附近的车队再次恢复运行。叙利亚官方媒体说，运载什叶派撤离人员的首批汽车已经安全抵达阿拉伯的政府安全地点。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下令惩罚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反政府控制区。这个星期，川普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讯息。这些举动让很多人在问，川普是不是正在偏移他的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转而更为主流的立场。下面是加洛在白宫的报道。
就在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还在发出他在竞选期间说了无数遍的诺言。
我不是，也不想是世界总统，我是美国总统，从现在开始将是美国优先。
It's going to be America first.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受到了挑战。在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涉嫌动用化学武器，川普为此发动了空袭，把美国进一步拖入一场历时六年的血腥内战。在亚洲，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驶向朝鲜，向金正恩专制政权发出强有力的讯息。而白宫内部也出现了人事变动，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川普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失去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席位。外交政策圈普遍赞扬了这些举动，一些人不由在想，川普是不是正在转向更为主流的干预主义式的外交政策。不过曾在川普过渡团队效力的吉姆·卡拉法诺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总统显示的是当美国利益受到挤压时他愿意干涉。
卡拉法诺通过 Skype 说，这跟奥巴马总统形成对照，奥巴马有时不那么愿意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而小布什则被指责过多干预。川普政府官员则说，空袭叙利亚并不代表回归改变政权的政策。前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克劳利通过 Skype 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人们选川普当总统是为了解决美国的问题，不是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因此白宫显然是发出信号说，虽然总统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但是他会继续对让美国深深卷入一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的内战保持怀疑态度。
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说，上星期的举动被媒体夸大了，而有关白宫人事变动的报道也是不准确的。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挪用叙利亚的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天，土耳其人将就是否把土耳其从目前的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举行全民公投。如果得到通过，这个18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将极大加强总统的权力，从而产生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当选总统职位之一。支持总统制的人们表示，这对应对他们所说的该国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至关重要。但是反对者警告说，这个举措将使土耳其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埃尔多安总统走在支持总统制运动的最前沿，他提出在7月份的未遂政变之后，加之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持续不断的威胁，改革将确保政治稳定和效率。这一广泛的改革提议给予总统任命部长、制定预算，在广泛的问题上通过法令来颁布法律、解散议会以及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利。此外，总统和内阁也将被废。此外，总理和内阁也将被废除。尽管在以往选举中，埃尔多安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的投票联盟获得了超过60%的选票，但是大多数民调显示，在民调的误差范围内，总统制的支持票只略微领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提升军事现代化，同时呢展开军队结构的改革。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对国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说，中国正以武力为后盾，谋求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扩张，将它与美国潜在的军事对峙一步步推向战争的边缘。下面是李宝 在华盛顿的报道。
4月13号星期四，在国会山作证的美国一些知名中国问题和防务专家说，台湾依然是中国不惜发动战争谋求夺取的一个冲突热点，其他潜在冲突地点包括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情报处副处长法内尔上校曾经在2014年预测中国会在适当时机打一场闪电战夺取尖阁诸岛，他星期四作证的时候说，这种可能性现在比以往更大。
中国军队收紧了对尖阁诸岛的围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准备的打一场短暂和激烈的战争，收回中国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实现习主席下令要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政府称对尖阁诸岛主权归属不设立场，同时坚称保护目前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尖阁诸岛不受侵略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范畴。美国还设有台湾关系法，为协助台湾自卫做出了承诺。但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在作证时说，中国军队正在强化自己阻止美军干预的能力，美中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中国领导人可能很想测试美国军队，试探美军的决心，这种风险越来越大。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军队目前还没有能力直接挑战美军，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显示美国立足亚太地区的决心，称川普总统最近下令向叙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可能会促使中国在试图挑战美国时更加三思而行。川普去年竞选期间经常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措辞，不过川普总统本月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跟习主席一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真的喜欢上并尊敬习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呢，目前正在加紧准备呢两国领导人五月份和七月份的互访活动。双方可能将针对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签署协议，并且呢就重要的国际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俄罗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向中国交货十架苏-35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能源领域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会晤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时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双方正在为习近平的这次访俄活动加紧准备。4月11日抵达莫斯科的张高丽星期四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讨论了莫斯科到喀山高速铁路以及其他的几个大型合作项目。中国计划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合作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在是否将由中国工人兴建这条铁路等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存在巨大分歧。此外，仍然不确定高速铁路项目是否能够很快盈利并收回成本。张高丽同普京的会晤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帮助解决双方的分歧，有关这一项目的关键协议是否将在普京访华或是习近平访俄时签署，目前还是未知数。普京将在5月14日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普京还将在9月3日再次访华，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张高丽对俄罗斯的访问持续到4月42日结束。张高丽在莫斯科还会晤了两大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和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以及另一名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张高丽访俄期间透露，中国与俄罗斯有可能在两国元首的高峰会晤中签署新的大型能源合作协议。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 古谢夫说，能源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峰会中讨论的一项主要议题。古谢夫说，目前仍在讨论的就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项目，此外就是从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州到中国的石油管道项目。经过这条管道，俄罗斯已经多年向中国出售石油，双方想持续并扩大这一项目的合作。除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和高速铁路项目之外，中国已投入巨资入股参与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中国上个月还派出以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大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北极论坛活动。中国的保利集团也同俄罗斯临近北极地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讨论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自俄罗斯共产党的国家杜马议员夏波夫最近对当地媒体表示，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合作项目通常都是让自己有利可图，但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却帮助不大。这位代表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州的议员说，中国在俄罗斯的一些经商和跨境汇款等活动非常不透明，钱都让中国人赚走，但俄罗斯地方经济却获益很少。比如伊尔库斯克州曾经试图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活动转入正规轨道，但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俄准备两国元首峰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访问了美国。学者古谢夫说，俄罗斯需要与中国领导人经常会晤来协调双方的立场。在未来的一系列峰会中，俄中领导人将针对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表达立场。古谢夫说，双方很可能会针对一些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针对伊斯兰国组织或是打击恐怖主义等议题。与此同时，为中国生产苏-35战机的俄罗斯联合航空生产集团总裁斯柳萨里最近表示，俄罗斯将会在今年向中国交付10架苏-35战机，明年再交付10架。负责军售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稍早前证实，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已经在去年年底交付中国。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签署了总额20亿美元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现在已经根据两国的另外一笔军售合同，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两国军方的合作也在扩大，除了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和军事比赛活动外，俄罗斯目前已经为中国培训了3600名军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有关人权的状况。据网络消息，去年六四前夕，因制作铭记89649平案一直遭到刑拘和逮捕的四川成都4位男子的家属，近日收到成都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均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起诉书显示，福海路、陈兵、张卷勇和罗富玉3月24号被正式起诉煽颠罪，当局指控他们以89.64元在网上售卖27年记忆陈酿酒的有关六四的纪念酒。去年5月，成都疫苗受害家长复员军人福海路、设计师罗富玉、维权人士张卷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卫的孪生弟弟陈兵等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元》的酒瓶标签，显示89.64元时全球知晓的王维林挡坦克的画面。此外，也曾在网上转发铭记89.64元酒瓶图案的四川女诗人马青 也被当局以寻滋罪刑拘，被关押近一个月后获释。成都铭记8964四君子案曾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境外媒体进行了普遍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四人，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一直坚持在香港纪念六四事件的香港支联会也曾游行至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四川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一位艺人士，他在台湾表示呢，希望以自己被遣返回大陆，以换取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返回台湾。不过，台湾的人权团体负责人表示，李明哲应该无条件回台，人的自由不容交换。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李向忠4月12日随旅行团来台湾后，次日脱团离队，准备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他表示，之所以这样做，是深受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寻夫遭遇的强烈感召。日前，李向忠表示愿意被遣返回中国大陆，以换回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返回台湾。李向忠对台湾媒体说：“
如果说是遣返回大陆的话，这个对我无所谓；如果说是能够换回李明哲先生来，那也可以的。”
他还说自己在中国大陆天天都走在进监狱的道路上。李向忠预计明天，也就是4月17日，将向台湾陆委会投案。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谈到李向忠案时对媒体表示，
依照过题过去的这个作业程序的话，那可以依法来强制出境哈。那不过政府机关还是依照既有的所有的作业程序，会先了解进行必要的这个调查。
这位陆委会高级官员说，只有在对李向忠的情况进行甄别后，才能够决定下一步对他的行动。不过他并没有说这一过程将持续多长时间。对于李向忠上述交换意愿，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他自己的情况到底是怎样，但是我想任何的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跟安全都不应该是用这种交换的方式。
邱依玲还回顾了前一阶段中国大陆和台湾内部的一些人围绕李明哲案的一些私下交易活动。他表示，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反对非原则的交换。报道说，李向忠现年48岁，山东曲阜人，曾参与中国大陆的新公民运动，并且为此坐牢3年，2016年7月获释。有评论认为，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两岸联络机制自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已经停摆，或者只是单向沟通。台湾陆委会执行的遣返大陆人士的既定作业程序，可能将同中国大陆在李明哲案上的做法形成反差。不过，有关李向忠跳机的细节和动机，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盲人法律维权活动人士呢，陈光诚在美国的一个智库日前呢发表了演讲，介绍他在来美5年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古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而遭逮捕的山东网民王江峰，近日被以寻滋罪判刑两年，律师和家人多日后才接到法院的判决书。王江峰的家人坚称他是无罪的，而且判刑过重，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山东招远市访民、网络活跃人士王江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日接到招远市法院4月7日对王江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王江峰曾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贼和习包子等词。去年9月被招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王江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王江峰在网上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没有违法。他说，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江峰，现在却判了他2年，他们这是罪上加罪，他们在做的这些都是让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情。
当局指控王江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称，被告人王江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极易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王江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江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内，不构成犯罪。他说，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度双方是有争议的，公诉机关认为他这个言论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而且达到了恶劣条件，辩护人认为呢，他这个言论呢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他毕竟是对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的一种评价，虽然有不妥的语言，但是伤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李永恒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2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王江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没有希望，也是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孙文娟说，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这个上诉的结果我们也很渺茫，是不是能减刑或者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他们抗争，表示我们这个态度，我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妥协这个事情。
王江峰曾是招远市残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 缓刑一年。王江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署上访。王江峰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网名转联，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内转发言论。王江峰2016年9月9日被刑拘，同时被抄家，拿走3部手机、1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材料。10月15日被正式批捕，3月23和30日两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电子数据，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日起实施。规定出台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此举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说的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最近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因为招致众多批评，使他成为社交媒体的明星。批评人士说，副大使粗鲁和丧失起码外交礼貌的发言风格，让人们联想起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当年在联合国讲台上脱鞋敲桌子，但反映了普京时代的政治和官僚文化。克里姆林宫已经对这位高级外交官表示欣赏和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安理会星期三针对英美法三国起草的一份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决议案表决，俄罗斯再次动用否决权，使这项决议案未能获得通过。在联合国舞台上经常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莫斯科的两个主要盟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这次都投了弃权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英国驻联合国大使里克·罗夫特批评俄罗斯滥用否决权捍卫阿萨德，这是俄罗斯同杀人犯和野蛮政权站在了一起，而不是选择文明世界一边。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萨夫隆科夫随后愤怒回应，他讲到最后把俄语中的尊称您改为你，并用手指头严厉地指向英国大使，要求里克·罗夫特看着他讲话，不要把目光移走。萨夫隆科夫最后警告说，有谁还胆敢肆无忌惮地再次侮辱俄罗斯。这段讲话视频立刻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走红，萨夫隆科夫本人也成为明星，但同时伴随着铺天盖地般的批评。即使不少经常支持普京和俄罗斯在叙利亚政策的评论人士也指责萨夫隆科夫的讲话风格不但极其粗鲁，丧失了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更让作为泱泱大国的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丢尽了脸。许多评论认为，萨夫隆科夫的讲话让人想起几十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在联合国大厅中脱下鞋子敲桌子抗议西方领导人。知名新闻记者艾格尔特说，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讲话风格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因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的讲话中都使用过粗鲁语言。普京曾说过的一句话是把车臣分子浸泡在茅厕之中。普京有时开的玩笑似乎出自兵营，让一些知识界人士难以接受。而外长拉夫罗夫前年在与一位来访的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时，曾自然自语地使用媒体书面语言中极少见到，但是在日常口语中经常能听到的蠢蛋一词。外界至今无法弄清拉夫罗夫 当时指的是谁。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现在上行下效，俄罗斯驻联合国副大使的发言风格只能证明俄罗斯的日益封闭和专制反映了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官场文化。就在萨夫隆科夫发言的同一天，拉夫罗夫在接待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曾训斥在现场提问的美国记者没有举止和教养。美国记者当时曾提问，要求评论阿萨德政权化学武器攻击平民，以及俄罗斯为何要支持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随后跟进，他指责美国记者把现场弄得如同嘈杂的集市。在专门接待外宾和蒂勒森的那栋历史性建筑中，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扎哈罗娃也被很多人批评发言粗鲁，有时甚至说谎。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萨夫隆科夫和扎哈罗娃同属一个风格，两人的作风都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处境和普京当局的走投无路。伊赫洛夫说，这两个人的风格所传出的信息是俄罗斯被孤立，除了中国外没有人愿意理睬俄罗斯，俄罗斯现在与全世界。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他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晤。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后，川普总统说，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具有解决许多关注议题的潜力。习近平说，我们进行了更深入的了解，建立信任，这是预备的工作关系和友谊。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次会晤所讨论的议题做了简报。他说，川普总统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有必要采取坚实步骤来平衡美国工人的竞争环境，反复强调对等市场准入的必要性。这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朝鲜核武项目的威胁迫在眉睫，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落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双方同意与国际社会一起加强合作，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蒂勒森指出，北韩给中国制造了独特的问题，如果中国无法配合美国处理朝鲜问题的做法，美国就准备自行解决。美中领导人就区域与海事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讨论。蒂勒森说，川普总统指出，遵守东海、南中国海的国际准则以及此前非军事化声明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尊重人权以及美国人民深信的其他价值观的重要性。为了推动议题的进展，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高层谈判框架。蒂勒森说，美中全面对话将有四个支柱部分：外交和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议题对话。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邀请他未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表示欢迎，这两位领导人同意在此期间共同努力，确保访问成功和成果卓著。他们同意就双边关系采取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来体现进展，并达成造福两国人民的有意义的成效。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